书接上文，安良大侠公事成，要杀圣婴。哎，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。西域大侠老筛海马本真来了，一个是不巧不成书，二一个他不来呀、啊，这事儿就砸了，圣婴是准死无疑。说起来，这马本真为什么来的呢？怎么那么巧就来到芙蓉镇龚士成家里头？这有个原因。先说他跟圣婴的关系，在二十多年前，圣婴成立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，地点呢在南京水西门外松鹏英雄会。咱不止一次说过，这个镖局子一开张，轰动是挺大，四官两面来祝贺的人多的事儿啊。圣婴人缘好，各界都有朋友。在开张的那时候，南京水西门里有个大清真寺，清真寺的当家的就是西域大侠马本真。马本真也知道这个信儿的，他虽然没来祝贺，但是听朋友跟他介绍了圣婴的为人以及其他的事情。马本真这人呢，哪儿都好，人缘也好，能耐也大，就是有点心眼小，瞧不起圣婴，心说哪儿冒上这么个圣子穿来？你看这帮人是溜须拍马呀，还说了那么四句话，什么一口金刀压鹿林，甩头一子震乾坤。我他拍呀吗？圣婴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值得大伙这么捧场啊？他有点不忿。等镖局的开张之后了，在那一天，马本真特为把圣婴请到大清真寺。圣婴也早就闻名啊，本想抽时间来拜会这位高人，这回巧了，俩人在大清真寺这一会面，高谈阔论。马本真一看圣婴长得不仅五官端正，而且这人非常随和，这一谈论武学，圣婴是博大精深，谈得条条是道。尤其提到圣婴的师父是了不起的高人爱莲池爱道爷，所以啊，他对圣婴就扭转了看法，但是心里呢还有那么点不服气。谈来谈去，最后他提出要求，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，我想亲自交交手，我开开眼，咱们切磋切磋技艺。话是这么说，圣婴明白人家不服气儿，要跟你较量较量。你说不答应吧，抹不开情面；答应吧，当场就得动手。有道是，打仗没好手，骂人没好口啊。真要交起手来，就得分输赢。我能认栽吗？我镖局子刚成立，我让马本真帮一脚把我蹬个跟头，名声扫地，我就得关张啊。可相反的，我把他给赢了，我不得罪了朋友吗？昆仑侠是左右为难，但也没办法呀。马本真这个人很固执，非比不可。结果两人当场交手。 结局怎么样？俩人打了个平平，没分胜负。打了120个回合，圣婴浑身上下那汗都湿透了，马本贞也累得气喘吁吁。最后两个人跳出圈外，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马本贞一挑大拇指，高，高，昆仑侠，我算开了眼了，真不愧是爱道也得高徒，我长了不少见识。圣婴也说了几句客气话，那么这个事儿呢，就算完满结束了。但是马本贞这个人呢，有点不甘心，又提出第二个要求，要看看圣婴的镖法。你不叫神镖将吗？都说你这镖都打神了，我得领教领教。圣婴是更感到为难了，你说这怎么个笔法？这暗器一出手有杀伤力啊，把对方给伤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婉言拒绝，但是马本贞坚持，非要看看他这镖怎么样。后来两个人又开始比，你这比就太难了。马本贞说，我就站到你的对面，你不是神镖将吗？你打我几镖，你真要把我给伤着，我服；你打不着我，我也服。话是这么说，打不着人家，人家服什么劲儿？圣婴实出无奈，两人相距3丈远。圣婴把3只金镖在掌中一托，老山，你看见了？3只镖在我手上，我可献丑了啊！这，我实在是没办法。哎，您别客气，神镖将能没两下子吗？来吧，我看看您这神镖怎么个神劲儿。这就加大了难度。您听明白了，暗器，暗器是出其不备，攻其不备。你没注意的时候，他啪把暗器打出来了，你没留神，一下受伤了。对方取胜了，要告诉你了，就不叫暗器了，那就成了明器了。这个难度就是太大了。圣婴实出无奈，跟他说清了，我手中3只镖见输赢啊，您先接我这头只镖，我打您的哽嗓咽喉，这还得挑明白了。其实两个人一伸手，能告诉对方吗？打着打着，噌，飙出去了，这叫出奇制胜。这一告诉人家，人家有了防范了。圣婴上步闪身，唰，头只镖发出来。马本贞没费吹灰之力，一甩头，镖嘡啷落在地上。圣婴发第2只镖，老山海。我这第2只镖打您的2眉心，您千万留神，就是俩眼眉正中这块，鼻梁子上的这点儿叫眉心呐，也交代清楚了。您注意，我可发镖了，唰，第2只镖发出来了。马本贞一甩头，镖落了地了，那能打得着吗？马本贞心说话，什么神镖将啊，欺人之谈呢、啊、话不过三，经过3个人的嘴就说神了，就说玄话了。我就不信圣婴的镖能打着我，打不着我你叫什么神镖将，简直是欺人之谈。现在剩下第3只镖了，圣婴也犯难呢、啊，这第3只镖跟那2只镖要一样，我叫什么神镖将，名声扫地。有道是干我们这行的，前压奴背手，一压当行人、啊、到了关键的时刻得显露显露真本事。哎，有主意了。圣婴提高了嗓音，老柴，还有最后的一镖， 您留神心口。嘿，啪一翻手，一道霞光扑奔马本真。马本真一听，先是一激灵，瞪眼一看，一道寒光奔他来了。哎，他往旁边一扭身，其实圣婴的镖没发出来。因为说没发出来，怎么还一道寒光呢？您别忘了，这镖啊后头带穗子，有红绿绸子条，有带五色穗头的，这玩意儿保持平衡。圣婴这镖后头有环子，环子后头有一尺八长的红绿绸子条，像那彩带似的。圣婴把这绸子条夹到手压缝里，一翻，歘，标出来不假，标出来了。后头这绸子条夹着呢，这标叭又蹬回去了。所以他看着一道寒光，就在他一愣的时候，圣婴第二下标才发出来。你不这样怎么能赢人家？暗器暗器了。等镖真发出来了，马本真再想躲，为时已晚。圣婴说的是你注意心口，没打心口，奔他头顶上来了，啪就这一下，正好把老筛开的银簪打落，发髻蓬松，这镖抽就过去了，把马本真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额头上也冒了汗了。圣婴见好就收，赶紧过来一躬扫地，老人家，您这是鼻涕哑巴说话呀，愣拿鸭子上架，我献丑了，多有得罪。马本真那是明白人，拉着圣婴的手，哎，好，真不愧是神镖将，我领教了，我领教了。他知道圣婴手下给他留情了，不留情就得给他放点血。等圣婴把镖带好了，两个人携手揽腕进了客室。有道是不打不相识，从这天开始俩人交上朋友了，越处感情越近，越处感情越深。圣婴没事就到大清真寺来干嘛呀？跟人家学能耐。马本真就把西域派回族这里边的特殊的功夫、特殊的本事交给圣婴，圣婴也把自己得意的招数、镖法告诉给马本真。这叫真本事啊！他们这种交情跟酒肉朋友截然不同。酒肉朋友算个什么呢？一打电话，今晚有事吧？6点半，在哪哪会一会，到时候喝酒，到时候唱歌，喝醉了就冒蒙，什么大说什么，吹了半天牛皮，到办正事的时候，拜拜吧您呢，没真格的。圣婴交这朋友值金子，值银子，因此两人的交情日渐深厚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啊。后来老筛害马本真呢、得了一场病，就不愿意在南京待着了，要回祖籍甘肃。临走的时候向圣婴来辞行，兄弟，我要回原籍了，此番分手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，我要走了，兄弟，有什么事情咱们通信吧。圣婴也不好挽留啊，因此从那年哥俩就分了手了。老头回了甘肃原籍，尽管分了手了，书信不断，每过年节圣婴都要写信向老哥哥问候。如果有人得便去甘肃，圣婴呢必须带点土特产给送去。马老筛筛也是一样，不断的给圣婴写信，有什么好东西 也让人烧给圣婴，他们始终这关系没断。在前些时，圣婴啊又给他写了封信，信上是倾吐肺腑，跟马本真说：“老哥哥，我现在年事已高啊，力不从心了。咱哥俩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外观上看我圣婴了不起，名利双收，人五人六，实质上我内心的痛苦，就是您知道就得了。我难活呀，我呀，为什么难活？就把飞天鼠秦牛这个事儿都说了。秦牛就是我这个要命鬼，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冤魂缠腿呀、啊，我怎么也抖了不下去。现在我还打着官司呢，我正抓这秦牛，如果抓住秦牛，国宝还朝，我一家人可能活命；如果失得其反，我就得挨刀啊，就得掉脑袋，咱哥俩就不能见面了。说的是非常恳切。哎呀，马本真看过之后，老头子很替圣婴为难呐、啊，哥们有交情呢。为这件事儿，马本真还掉过几次眼泪，把圣婴这封信反复的看了多次，心想可不是嘛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家家有本难唱的曲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你从外观上能看出什么来？你看圣婴表面上圣手昆仑侠，十三省总镖局的总镖师，武林之中赫赫扬名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家趁人直。你说他还能有什么事儿？谁知道他内心的痛苦？看来人活着不易呀、啊。马本真一琢磨，我年过七十了，有今天没明天的了。屈指一算，跟圣婴分手，能有十几年了。真想到南京一带去一趟，看望圣婴，看望看望过去的老朋友。趁着现在身子骨还壮，溜达一趟，将来要动不了窝了，那就完了。如果有可能，我帮着我兄弟圣婴解解围，帮着他捉拿飞天鼠秦游，好朋友嘛。老头是出于这个心情，这才离开原籍，赶奔中原内地，到南京来找圣婴。马本真这个人呢、啊，不爱衣着打扮，说是穿点好衣服不，就像平常装进一个小老头，拎着根拐杖，背着个包，非常朴实。越是这样的高人，越不露真相。咱这么说吧，他先到了十三省总镖局，一心扑奔圣婴，结果到这没见着圣婴。接待他的他是四爷神刀将李刚、红莲罗汉毕坤和诸葛山珍，这仨人接见的。坐下一谈话，李刚跟他讲：“我三哥不在家呀，现在负罪捉拿国家的要犯飞天鼠秦牛，赶奔九鼎铁叉山了。我们现在都着急呀、啊，都等着回信呢。”
哦，
马本真了解了情况之后，不便多待，赶奔九鼎铁叉山去找圣婴。心说这样更好，我为朋友能出点力。到九鼎铁叉山扑空了，一了解情况不在。哎呦，老头心说我是一步赶不上，是步步赶不上。转回身来再回南京吧，了解了解圣婴究竟在什么地方。可他往回走的时候，正好路过芙蓉镇。这芙蓉镇就安良大侠龚世成的家乡，挨着龚世成家 就是一座店房，叫高升老店。马本真呢就住在这店房了。老头心里他有事，他睡不着啊。晚上凉快凉快吧，上哪凉快？上房顶上，双手抱着磕膝盖，心里胡思乱想。伸脖子往对面那一看，我这家怎么这么热闹？干嘛呢？那是。他又找了个高地儿，往下观瞧，嚯，里边摆着灵堂呢，一口大棺材啊，这家死人了。时间不大，一看推了一帮人，买好了庄子都给捆上了。揉眼睛仔细一看，呀，那不是商鞅吗？那不我兄弟吗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马本真这心非常细，他要弄清楚。所以底下如意和尚、龚世成、沙国瑞这些人的谈话，他听的是清清楚楚。后来一看呢，我必须亲自露面了，不露面这事儿麻烦。趁人不备，他从房上跳到这院里头，正好如意和尚要打沙国瑞，一掌落下去，他把脑袋伸过来了，啊，啪一下揍他脑门子上了。其实这是故意显露一手，你诚心打你打不着。还是那句话，前压奴背手，一压当行人，你不铁砂掌吗？我拿脑门子接一下，我看看你那铁砂掌能揍得动我，揍不动我。是为这个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但是见着龚世成、如意和尚、沙国瑞，他能说这些事儿吗？这是说书人呢做个介绍，您清楚了也就得了。可一到自己的腕儿，一说明我是谁谁谁，我叫马本真，就这仨字，就好像晴天一个霹雳啊。练武的人，特别是有名气的人，还有不知道西域大侠的吗？因为他排行再久，人们都管他叫马九爷。龚世成作为堂堂的侠客，早就听说过，没想到今天在家里见了面。要从年岁讲，两个人差不多；从名气上来讲，安良大侠龚世成比人家差的多的多呀。那侠客也分三六九等，也不能一概而论。他知道像这种身份的人，你平常拿请帖请你也请不来，拿轿子也抬不来。这么高的身份到了自己的家了，所以也感到受宠若惊。拥等通报名姓之后，龚世成直手往里边相让，老人家，难得您金身大驾光临寒舍呀，有话咱到里边说。哎，不不不不，安良家我领了。你瞅瞅你这院里的，那绑着那么多人，这还有灵堂，这我到屋里我能坐得稳当吗？哎，咱就站这儿说得了。有话水萝卜就酒嘎嘣脆，咱把它讲清楚。那也可以，搬椅子来。椅子搬过来了，那如意和尚还在旁边点穴点着呢。所以龚世成这才说，大侠，能不能你大发慈悲，把我这兄弟的穴道给解了，您看这玩意有多难受。哎哎，可也是好，把他解完穴道，你我再长谈。